伦敦的天主石公会活动中心位于奥姆宫街的5号，它是一座外表朴素的砖房，从楼上可以俯瞰到肯辛顿花园的北大道。塞拉斯从来没有到过那里，然而当他以步带车向那栋房子走去的时候，他的心中逐渐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前来寻求避难的感觉。尽管下着雨，雷米还是把车停在离房子不远的地方，让他下车，为的是使豪华轿车远离热闹的大街。塞拉斯并不介意走路，雨正在洗刷着天地间的一切。塞拉斯听从了雷米的建议，他把枪擦拭干净，把它放进壁炉里。他很高兴把它处理掉了，感觉轻松了许多。他的双腿因为一直被绑着，至今还有点疼，然而他曾经承受过的苦难远比这大得多。不过他倒是为被雷米绑在车后面的提宾而感到惊奇，他心想，这个英国佬肯定要吃一番苦头了。你打算怎么处置他呢？早在开车到这里来的时候，塞拉斯就已经问过雷米了。雷米耸了耸肩说，还是让教主做决定吧，他以一种奇怪的果断的语气说的。此刻塞拉斯向天主石公会的房子走去，雨下得更大了，将他身上的长袍淋了个透湿。他前天留下的伤口因为雨淋的缘故，此时像针一样刺痛了他的神经。他正准备将过去24小时的罪孽通通抛诸脑后，以便净化自己的灵魂，如今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塞拉斯穿过小院来到大门前，他发现门没有锁，却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当他从地毯上走过的时候，楼上的电子钟突然响了起来。在这些居住者每天要花上大部分时间闭门祈祷的大厅里，钟是再寻常不过的摆设了。塞拉斯听到头上的木板发出吱呀呀的声音，一位身披斗篷的男人走下楼来。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他的目光很和蔼，似乎毫不在意塞拉斯那令人吃惊的外表。谢谢，我叫塞拉斯，是天主石公会的成员。你是美国人吗？塞拉斯点了点头说，我来城里就待一天，我可以在这里歇歇脚吗？那还用说吗？四楼有2间房子空着呢，要不要我去给你拿些面包和茶来？谢谢。塞拉斯此时已经饿坏了。塞拉斯上楼挑了一个有窗户的房间，他脱下身上被雨淋湿的长袍，只穿着贴身的衣服，跪在地上祷告着。他听到主人上了楼，将盘子放在门边，塞拉斯做完祷告吃完东西便躺下睡了。3层楼之下，有人正打电话进来。接电话的是刚才接待塞拉斯的天主石公会的那个人。打电话的人说道，这里是伦敦警察局，我们在寻找一名患了白化病的修道士，我们已经听说他可能就在你们那儿，你见过他没有？天主石公会的人大吃一惊，啊，他在这儿，他闯了什么祸吗？他真的在你们那儿吗？是的，他正在楼上祷告呢，到底出什么事了？你别放他走。那位警官下了命令，也不要跟任何人说，我马上就派人过来。圣詹姆斯公园坐落在伦敦的市中心，是一片绿色的海洋。它是一座毗邻威斯敏斯特教堂、白金汉宫、圣詹姆斯宫的公园。国王亨利8世曾经把它封锁起来，并在里面 养鹿供打猎取乐之用。如今圣詹姆斯公园面向公众开放，天气晴朗的午后，伦敦人在柳树下野餐，给逗留在池里的蹄菇喂食。这些蹄菇的祖先是俄罗斯大使赠送给查理二世的礼物。然而今天教主却没有看到一只蹄菇，倒是暴风雨的天气将一些海鸥从海洋上赶了过来。这些海鸥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公园的草坪，成百上千的白色躯体都面向着同一个方向，耐心地等待着这阵潮湿的狂风过去。虽然早上有雾，但是在公园里依然能够看到议会以及大本钟等建筑的壮观景象。教主望着那倾斜的草坪，然后从鸭池边以及那影影绰绰的垂柳下走了过来。他看到里头藏着骑士坟墓的建筑那尖尖的塔顶，而这才是让雷米来到这里的真正的理由。教主来到那辆已经停下来的豪华轿车供乘客上下的门前，雷米俯身过去给他开门。教主在车外停了片刻，拨弄了一下手中的白兰地酒瓶，然后抹抹嘴，侧身钻进车来，坐到雷米的身边，并关上了门。雷米一把将拱金石举到他的面前，似乎在炫耀一件战利品。我们差点失手了呢。你干得真不赖，教主赞许地说着。我们都做得很不错，雷米说着，把拱金石放到早已经急不可耐的教主的手中。教主把玩了很长时间才笑着问道，枪呢？你把它擦拭干净了吗？我已经把它放回到手套盒里去了。太好了。教主又掐了一口白兰地酒，然后将酒瓶递给了雷米。为我们的成功干杯吧，马上就可以了断了。雷米接过了酒瓶，充满了感激。白兰地酒有点咸，然而他并没有在意。现在他和教主成了真正的合作伙伴，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即将登上一个更高的起点。他心想，我再也不用给人家做仆人了。雷米低头看着下面压制的堤坝，维莱特庄园此刻已经被他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又喝了一大口白兰地酒，觉得是酒精使他的体内的血液沸腾了起来，他发热的嗓子很快变得燥热起来，令他非常的难受。他松开衣服的领结，心里有一种颇为不祥的痛苦的滋味。他把酒瓶还给了教主，说也许是喝多了。他强打起精神，虚弱地说。教主接过瓶子说，雷米，你要知道，你是唯一知道我身份的人，我给予了你莫大的信任。是的。他觉得热得快不行了，又把领结松开了一些。我不会把你的身份泄露出去的，一直到死。教主沉默了良久才说，这我相信。他把酒瓶和拱金石放好，将手伸进手套盒里摸索了一阵，然后拔出那把小型的美杜莎左轮手枪。雷米马上恐惧起来，然而教主却把枪放进了裤子的口袋里。雷米心想，他想干什么呢？雷米顿时发现全身都在冒汗了。我说过给你自由。教主的话里有一种懊悔的语调，但是考虑到你目前的状况，我只能这样做了。雷米的喉咙肿得厉害，仿佛在他的体内发生了一场地震。他斜着身子靠着汽车的操纵杆，用手扼住自己的喉咙，尝到了想要呕吐的味道。 他嘶哑而沉闷地叫着，然而声音不大，车外的人并不能听到。白兰地酒中的药性终于发作了，雷米心想，我遭人暗算了。雷米觉得难以置信，他转身看着那位教主，此时他正平静地坐在他的身边，直视着挡风玻璃的外面。雷米的视线逐渐地模糊起来，他张着嘴大口地喘气，我为他这么卖命，他怎么如此的无情啊？究竟是教主有心杀他，还是因为教主对他在圣殿堂里的种种表现早就失去了信心，他不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恐惧和愤怒拽住了他，他挣扎着想冲到教主的身边，然而他僵硬的躯体却再也不能向前移动了。他心想，枉我凡事都相信你呀、啊！雷米紧握着拳头，企图向汽车喇叭砸过去，然而他没有砸了个正着，他一个趔趄滚到了座位上，手紧紧地掐住自己的喉咙，侧身倒在了教主的旁边。雨下得更大了，然而雷米再也看不到了。他感到大脑里的氧气逐渐的枯竭，意识也越来越模糊，直到消失。在周围的世界慢慢走向混沌的时刻，雷米或许发过誓，说他听到了南欧避暑圣地维埃拉那温柔的海浪声。教主走下汽车，他很高兴无人朝他的方向张望。他心想，我也是被逼的无奈呀，他安慰着自己，想到竟然对刚才做过的事情并不觉得有丝毫的懊悔，连他自己都很吃惊，雷米完全是咎由自取。教主早就担心一旦任务完成要不要对雷米做出处理，然而雷米冒冒失失地闯进了圣殿教堂，显然是在加强了除掉他的决心。罗伯特·兰登出乎意料地来到维莱特庄园，给教主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发现，却又使他陷入不可名状的困境。兰登直接把拱心石送到了行动的中心地带，这固然给了他一个惊喜，然而他也引来了一帮警察。雷米在整个维莱特庄园到处留下了痕迹，即使在他偷听的地方谷仓的听音柱上也不例外。教主很庆幸他花了那么多的心思才使人们没有将他和雷米的所作所为联系起来，没有人会将他牵扯进来，除非雷米自己说出来，而这已经没有必要再去担心了。这里还有一端线要等我去绑紧啊，教主心里想着，便往豪华轿车的后门走去。警察将无法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也没有目击者告诉他们什么。他环顾左右，确信没有人再注意他，这才推开门爬进汽车宽敞的后车厢里。几分钟之后，教主穿过圣詹姆斯公园，如今只剩两个人需要我去对付了，那就是兰登和索菲。他们两人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但也不是难以驾驭的。不过眼下他所关心的只是密码盒。他得意洋洋地环视了公园一圈，他似乎看到了朝思暮想的目的地就在前头。在伦敦葬了一位教皇为他主持葬礼的骑士，一听到这首诗他就已经知道了答案。但即使是这样，其他人如果还没有想出来，那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他心想，我有别人难以比拟的优势。他监听索尼埃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听到这位大师偶然提到了这位骑士，他所流露出来的敬意几乎可以与他对达芬奇的尊敬相匹敌。 人们一旦洞察了索尼埃的良苦用心，那么此时对这位骑士的提示就变得非常简单了。不过这座坟墓最终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将密码告诉给他们，目前还是个难解的谜。你们寻找的圆球本应在这位骑士的墓里。教主依稀记得那座坟墓的一些照片，他记得特别清楚。坟墓有个最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它有个外形华美的圆球。这个硕大的圆球安放在坟墓的顶上，跟坟墓的大小差不多。圆球的存在对教主而言既给了他鼓励，又增添了他的烦恼。一方面它就像一个路标，然而据这首诗来看，这个谜的缺失像是一只本应在骑士墓里的圆球，而不是已在那里的圆球了。为了解开这个谜，他准备到坟墓上去做进一步的调查。雨越下越大了，他将密码盒塞进右边口袋的深处，以防雨水将它淋湿。他又将那把美杜莎小型左轮手枪藏进左边的口袋里，防止让别人看见。没过几分钟，他就走进了这座全伦敦最宏伟的、具有900年辉煌历史的建筑——那静谧的礼拜堂里。就在教主从雨中走出来的当口，阿林加路沙主教却奔进了雨中。飞机停泊在被雨淋湿的比金山机场，阿林加罗沙主教从狭窄的机舱里走了出来，他把身上的长袍扎紧，以抵御这寒冷的湿气。他本以为法西上尉会到机场接他，然而走上前来的却是一位打着雨伞的年轻的英国警官。你是阿林加罗沙主教吧？法西上尉有事不在，他要我来接你，还要我把你带到苏格兰场，他认为那里是最安全的。最安全的？阿林加洛沙主教低头看着手中装满了梵蒂冈银行证券的沉重的公文包，他差点把它忘了。哦，你说的没错，谢谢。阿林加洛沙主教爬上了警车，寻思着塞拉斯可能会在哪儿。没过几分钟，警车的扫描器发出尖锐的响声，紧接着就有了答案。奥姆公街五号。阿林加洛沙主教很快便认出了上面的地址，那是伦敦天主石公会活动中心。于是他掉头对司机说：“带我去那儿，马上。”自从搜索开始，兰登就紧盯着电脑屏幕，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五分钟只搜到了两个数据项，并且两者没有任何的关联。兰登开始担心起来。图书管理员杰汤姆就在隔壁的一个房间里，准备给他们煮上些饮料。兰登和索菲不仅喝了他给他们泡的茶水，还极不明智地问他能否再给他们煮上一些咖啡。隔壁的微波炉传来嘟嘟的声音，兰登怀疑杰汤姆是在给他们煮速溶咖啡呢，以此作为对他们提出的无理要求的奖赏。这时电脑欢快地响了起来，好像又有了。杰汤姆在隔壁房间大声喊了起来，标题是什么呀？兰登看着屏幕，上面写着中世纪文学中关于圣杯的预言，论加文爵士和他的绿衣骑士。于是他大声地回答，是关于绿衣骑士的预言。这没用，杰汤姆说，神话中埋在伦敦的绿衣骑士并没有几个。兰登和索菲坐在电脑前静静地等待，却等来了两个更加难以确信的结果。不过当电脑再次发出声音的时候，他提供的信息却是很出人意料的，上面写着瓦格纳的歌剧。苏菲不解地问，瓦格纳的歌剧？杰塔姆手拿一袋速溶咖啡站到门口，回头看了他们一眼说，那看起来很快啊，瓦格纳是骑士吗？ 不是。兰登突然来了兴趣，但他是一位著名的同济会会员。同济会会员还有莫扎特、贝多芬、莎士比亚、格诗温以及迪士尼等，讲述的都是有关石匠们和圣殿骑士、巡山隐修会以及和圣杯之间联系的作品，已经是汗牛充栋了。兰登接着说，我要看看全文，可怎么打开呀？
你不必看全文，你只要点击抄文本标题，电脑就会显示包含关键词在内的数据，单个的前语境记录以及三倍多的后语境记录。
兰登不知道他刚才说了些什么，但还是点击了一下，这样一个新的窗口马上冒了出来，上面写着神话中名为帕西法尔的骑士，寓意意义上的寻找圣杯之旅可以用来证明什么什么，1855年伦敦交响乐团，以及位于德国拜洛伊特市的瓦格纳之墓。兰登说着有些失望，这里的波普不是指教皇啊。不过虽然如此，他还是为计算机竟能如此便利而感到惊奇。带有上下文的关键词给了他足够的信息，提醒他瓦格纳的歌剧《帕西法尔》是一部通过讲述年轻骑士寻找真理的故事，专门献给莫德拉的玛利亚以及耶稣基督后裔的艺术作品。吉塔姆敦促着说，耐心点儿，不过是数字游戏罢了，让电脑忙去吧。接下来的几分钟，电脑又反馈了几个关于圣杯的信息，其中一篇是有关法国著名行吟诗人的文章。兰登知道，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行吟诗人和牧师部长具有相同词根，绝不是什么巧合。吟游诗人本意是指莫达拉的玛利亚教堂里四处游走的圣职人员或者牧师，他们采用音乐的形式在普通民众中间传播有关神圣女性的故事，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唱赞美歌、我们的圣母玛利亚等诸多的美德。她是一位神秘而又美丽的女人，人们对她永远充满了敬意。兰登急切地查看了抄文本，然而一无所获。